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呢、要为大家讲的啊，我出的这本书啊，《台以关系百年史：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啊，这本的第二章哦、何凤山、周其祥的救命签证。哦，在1930年代末期啊，那时候的纳粹德国啊，已经开始啊，在全欧洲的范围内啊。当然是他控制的范围内啊，开始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哦，还有这个精神障碍的族群哦，而且是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的大屠杀，也就是所谓的 Holocaust。当时候啊，我们中华民国啊，驻奥地利的总领事叫做何凤山，那他的管员。周其祥副领事、是领务官，他们、大规模的发放几千份的救命签证、给那些急需要出国签证的奥地利犹太人族群，因为你只要能够拿到签证，纳粹德国就允许你出国，如果你拿不到签证留下来，你就会被、这个 final solution 就会被屠杀了、那许多人拿到了出国签证啊，幸运的搭船离境，那他们可能前往美国，可能前往上海，可能前往巴勒斯坦，哦，其他地方避免了杀身之祸。那很多人呢、甚至是整个家族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幸运儿啊。那当然之后留在欧陆的这些大多数的犹太人呢、就不幸的、就在纳粹集中营中啊，被集体的处决了。那何凤山、周其祥啊，发这个救命签证的这样子的事情呢、同样也发生在当时候日本啊驻立陶宛的啊领事馆哦，代领事山原千亩啊，也在任内大量发给过境签证给这些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哦，那时候是驻立陶宛的犹太人哦，那他据说他发出的签证达6000份哦、即使在山原千亩啊。他在离任的火车上啊，也不断的盖章发签证，哦，让这些拿到签证的犹太人呢、脱离被灭绝的悲惨命运。所以啊，山原千亩跟何凤山都后来啊成为了以色列褒扬的国际艺人哦。当然，还有匈牙利、瑞典等国的外交官一样有这些拯救犹太人的义举哦。我将为大家一一的说明。首先是何凤山，何凤山他是1901年出生在湖南益阳县、他是民国初年这种清末民初啊少见的高知识分子哦。他的学历哦，既有长沙雅礼大学文学士、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1932年，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哦，其实然后也是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第十期。那他呢，曾经派驻中华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二等秘书，驻奥地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哦，以及这个总领事，降至当这个被驻奥地利大使馆被降格成总领事馆之后，他当总领事。之后呢，他也当过驻美国华府的军事代表团秘书长暨发言人、外交部情报司长、我国驻埃及公使、埃及大使、驻墨西哥大使、驻玻利维亚大使、驻哥伦比亚大使等等重要的职务啊。那在外交部历史上，大概很少有人像他有经历过这么多重要的职务哦跟历练。但是因为他在最后一任哦，在哥伦比亚大使的任上啊，被他的管员指控他侵占公款，最后导致他被停职，而且强迫免职，还被法律追诉通缉等等啊。所以这个人哦，何凤山的人生啊，可谓是大起大落哦，你这个很难帮他下一个盖棺定论。在1938年哦，3月12号，纳粹德国、以武力。并吞了奥地利， 那因为奥地利也是日耳曼人的国家，也是讲德语的吧，所以基本上获得的主力比较少。但是呢，这些各国原来驻奥地利大使馆啊，就都被降级啊，成为总领事馆哦。那那时候啊，德和凤山就成为总领事哦，驻奥地利总领事哦。那根据啊，这个德和凤山他晚年自己写的回忆录啊，叫做《外交生涯四十年》哦，他在里面写啊，他所服务的这个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呢、啊，得到了来自我们外交部啊，中华民国外交部的训令啊，也就是如果犹太人请求入境签证的话呢，条件宽厚，不予拒绝。然后呢，孔祥熙院长，就行政院长孔祥熙啊，也进一步公开表示啊，对犹太人的遭遇啊同情，然后有特辟海南岛为容纳犹太人的地区的、这个说法。那可是呢，在另外一个这个在同一个政府下的驻德国大使馆啊，态度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陈介是当大使哦，这个陈介大使呢，他觉得哎，这个希特勒啊是反犹太人的，那我们国家为了维护中德邦交啊，就不能跟这个纳粹希特勒唱反调吧。所以呢，他有一次在打电话给何凤山的，因为何凤山总领事馆啊已经受到驻德国大使馆的指挥了啊，他是大使馆嘛，他是总领事馆嘛，所以是辖区内的领事馆，应该要受大使馆的指挥的。他就对这个何凤山总领事说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应该要加以限制犹太人的签证，加以限制。他说啊，然后可是何凤山就说，可是外交部的训令不是这样啊，是应该要条件宽厚，不予拒绝啊。那可是呢，这个陈介大使他不以为然，就说没关系，外交部那边啊，我去解决，你就照我说的话办就好了。哦，那这个何总领事啊，就唯唯诺诺说，哦，是是是，遵命。那他想说，嗯，这个如果说陈介大使去跟外交部啊，这个显然外交部就会做一个进一步的决策，可以还是不可以嘛？啊，如果他没有外交部没有做决策，那我当然是照着原先外交部的指示啊，条件宽厚，不予拒绝嘛。那所以呢，就造发大量的签证给犹太人啊。这个陈介大使听了非常的生气啊。哦，刚好这个哦，他的副领事啊，这个驻维也纳总领事馆这个副领事周其祥啊，人缘不太好。有事有人啊，向这个大使馆告他这个周其祥副领事出卖签证、贪赃枉法。哇，这个陈介大使觉得，哎呀，我拿到这个把柄了、啊，正好拿他来开刀啊，所以就派了一个丁参事文渊，丁文渊，丁参事啊，到了维也纳来调查。查卷宗，查账目，哦，查签证等等，都没有舞弊的情势啊，完全没有可供指责之处。哎呀，这个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呢、啊，他自述的哦、啊、自传的叙述文字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何凤山总领事啊跟周其祥副领事啊，他并没有违反当时候中华民国政府的指示。他这个哦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训示，是宽厚的发给啊，不予拒绝。那当然，这个陈介大使的说法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是陈介大使的个人考量，不是外交部的指示啊。那由于我本人呐、啊，苏玉平，我本人也担任过中华民国驻外管处的领务官啊、依照我这个多年来啊。做领务的经验判断，总领事馆啊，这个领务的业务承办人是周其祥副领事啊。那依照我们这种外管工作分配来说啊，主要负责签发签证的、啊、应该是副领事周其祥。那只有在他休假时候，或者是有事不能签字啊，出去办事等等的时候啊，那总领事何凤山也有权利在签证上签字核发。所以呢，我们在后代啊、后世啊，这个逃过这个拿到这个救命签证逃亡的这些犹太人， 他提供的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得到啊，这些救命签证啊，有两个人的签字，就是何凤山与周其祥哦，周其祥这个人哦，他在任内发出的签证，据我估计啊，绝对比总领事何凤山还要多得多，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哦。只是呢，这个人哦，因为他属于汪兆铭的对日和平派嘛哦。之后啊，因为有事被召回国内解职，哦，后来啊，他到了香港养鸡，哦，之后1950年代还有消息，之后就不知下落了，哦，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他能够啊，能够找到周其祥或他的后代的话，他完全有资格获颁以色列政府的国际艺人奖，哦，这个也要感谢他啊，拯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哦。那此外也有传言哦，说何凤山那，啊，这个卖签证图利被我中华民国外交部惩处哦，所以呢，这是他违背政府指令啊，帮助犹太人，所以可以这个被颁奖为国际艺人。其实没有这回事哦。那之前他的这自传也讲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啊，是宽厚发给犹太人签证，不予拒绝的哦。只是这个陈介啊，陈介这个大使啊，驻德国大使陈介啊，他个人的解释啊，是不应该跟这个哦纳粹德国的国家政策作对哦，所以不要他发签证。但是呢，何凤山也没有听他的话呀，一样的照着外交部的指示继续发签证。所以啊，中华民国政府啊，真的是确确实实的帮助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啊，大批的取得了出国的签证啊，逃离了纳粹的迫害，生存了下来，并没有见死不救啊。那可惜哦，之后啊，这个事情之后也没有人再去深究当初发生的事情哦，连这个哦推动大屠杀教育不遗余力的以色列政府啊，好像也不知道周其祥这个人啊哦，然后呢，他也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啊是支持迫害犹太人的，是何凤山一个人抵挡政府的压力啊，坚持发给犹太人签证，所以颁奖给他国际艺人奖。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事实的全貌哦。那这个何凤山呢，他在结束维也纳的任期之后啊，我刚刚讲过，他回国啊，就担任很多重要职务啊，就到华府担任军事代表团的中将秘书长兼发言人，后来抗战结束后担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驻埃及、墨西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大使，位高权重，哪有说被外交部惩处的样子？不是，而且他反而是外交部当时候啊，非常培养的一个高知识人才啊。只可惜他在最后一次啊，这个担任驻哥伦比亚大使任内，他跟他的管员孙迪清秘书发生了私人恩怨。那这个孙秘书啊，向这个收集了一些证据，向监察院检举何大使八项贪渎的廉政案件哦，包括啊这个一些这个公费私用啊哦的一些状态的一些案件。结果呢，美国哦，那时候的外交部啊派美驻美代表处一个人啊前往哥伦比亚去实地调查，哇，居然多项都成立啊啊，包括那个啊这个很多单据是虚报的，哇，所以呢这一下何凤山大使啊麻烦大了。那不过呢，当时候啊外交部一开始是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把这个孙迪清秘书调部哦，然后孙秘书拒抗命不归哦，不回台湾，外交部把他免职了哦，那这个孙秘书就留在美国，就没有再回过中华民国了。可是呢，后来啊，就有人继续从美国向监察院密告何凤山在美国哦洛杉矶这个买巨金购物啊。然后啊，这个监察院再次交办外交部查明各项，查明各节 啊，这外交部再说啊，好，我们会查会查，结果又不了了之。啊，这个最后，这个1973年啊五月，何凤山啊，他收到外交部免职调部的命令后啊，当然他也是非常不服气啊。然后呢，可是呢，他就是写了书信，写给外交部驳斥种种对他的指控，但是他拒绝反部报道说明，他就直接前往旧金山哦去居住了哦。那1975年哦，这个一月，监察院呢、啊、就依据了这个外交部调查报告啊，对何凤山提出弹劾，并移送行政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啊。那其涉及刑事部分呢、啊，移送台北地方法院侦办啊。然后呢，审计部当时候也曾经请外交部追缴遭到何凤山虚报的金额，我记得是$3000多啊。然后外交部请函请何凤山追缴或申付，他都不予理会了啊。所以呢，1985年工程会就决议啊，何凤山撤职。停止任用3年。至于刑事部分呢，台北地方法院以何凤山未到庭受审啊，于1975年签发通气书，一直到1995年7月啊，20年的追诉时效满了，这才撤销通气书啊。那这个何凤山晚年就居住在旧金山啊，1997年去世。那他的家属啊，在这个报纸上刊登的讣文的时候，提到他曾经发签证给犹太人的事情哦，他立刻受到美国犹太社群的注意。然后呢，这些犹太社群向曾经取得过哦何凤山、周其祥救命签证的由奥地利犹太人求证无误啊，就这个义举啊，就公开于世了、啊。那世上的人呐、啊，多以中国的辛德勒来称呼何凤山、啊、那何凤山他的儿子、哦、儿子女儿、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儿子叫何曼德、啊、何曼德、哦、他是从小跟父母住外、哦、他最后拿到这个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啊、主攻生物医学病毒等、哦、他在这个匹兹堡大学进行教学研究、啊、一直到1997年才退休啊。那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退休后啊，他就回到台湾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创院的咨询委员，跟这个哦带领那个研究肠病毒啊跟抗生素抗药性的研究团队哦，还筹设了中研院啊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啊等等啊，他等于是我们啊感染医学界啊，这种 感染科的医学界细菌抗药性研究等方面的第一把手专家、啊、而且也是中研院第12届的院士哦。那这位哦何曼德哦院士哦，他曾经多次的为父亲申冤哦，他亲笔写信给历任总统，从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啊。他就持续不断的写陈情书啊，希望为父亲伸冤平反。那可是呢，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父亲当时候必不返台，必不见面啊，也不接受调查啊。那只有呢，这个何曼德啊，就一直说，哎呀，希望政府看在我本人对国家的贡献上呢，这个能够给他父亲清白啊，一直不断的想要翻案。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啊，哦，最后何曼德在2013年在匹兹堡大学就过世了哦。那由于我在2012年、2013年那时候啊，处理过这个何凤山的案子哦，曾经跟这个何曼德联系哦，他何曼德其实他的态度是很温和的哦，他对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很友善的。但是他又不想得罪妹妹何曼里啊，所以啊，他都是哦，就是告诉外交部说，你就以何曼里的意见为主啦。那这个何曼里啊，是何凤山的女儿啊，这对我们政府是极度的哦不友善，认为我们政府啊污蔑他父亲的声明啊，哦，当初在以色列要颁奖国际艺人奖的时候啊，何曼里也是坚持排除我驻以色列 代表处 的人员啊，还邀请中国的大使馆人员来出席哦。所以这个何曼里哦，他这个对于这个他住在美国啊，他对于我们政府处心积虑啊，这个心怀怨恨不满啊，这个我们也无法多做苛求了。这个当初啊，这个其实孙迪清之所以告这个何凤山贪污啊，也跟何曼里是有相当关心的啊，相当关系的哦、啊。这个读我的书上就有看到哦、啊。所以呢，这个何曼里啊是不懂事的小女孩，她对当初为什么父亲跟别人结怨的状况也不了解啊。那不过呢，就是她认贼作父啊，把这个我们排我这个纳匪啊，那这个啊。这个的这种事情啊，是实在是啊，他们家也算是喝中华民国奶水长大的家庭啊，然后呢就为了这个事情啊翻脸投共啊，这个他的父亲啊在天之灵啊，是不是也会想要这样子啊，真的是不知道哦。那这个以色列犹太大屠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 呢，在2000年宣布颁发国际艺人奖，叫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给何凤山何故大使哦，然后在2001年举行颁奖典礼哦，那个时候就何曼里啊，就排拒我驻以色列代表杨荣藻杨代表这些人的参与啊，力主邀请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潘信林大使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哦，这种行为非常恶劣啊，非常非常的恶劣啊，那所以呢，甚至哦，我们都可以说。何凤山是否符合这个国际艺人奖的资格，其实是有争议的。为什么？这不是我信口开河啊！因为要获得这个国际艺人奖的条件是，他必须要违背政府的指示，救助犹太人，并因此受到所属政府的惩戒，这样你才符合资格。但是何凤山自己的自传都说，中华民国政府只是要宽厚的发给犹太人的这个签证啊，不予拒绝啊，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发给犹太人签证的行为而违背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指示啊。那第二个呢，因为救助犹太人的事情受到所属政府的惩戒，也是没这么回事啊。这个在他当完了驻维也纳总领事之后，他陆陆续续担任非常重要的这些大使的职务，这个是像被政府惩戒的这个样子吗？但是他的女儿何曼里啊，就使用了张冠李戴的方式啊，他把这个何凤山啊，在1970年代啊，驻哥伦比亚大使任内啊，被这个他因为涉及贪渎啊，被下属检举，结果拒绝回国说明啊，所以就被台北地方法院通缉20年，然后啊，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把他撤职、停止任用3年。把这些事情啊说成说是因为他的父亲啊救助于奥地利的犹太人啊，而被中华民国政府这样的惩戒，所以符合以色列颁发国际艺人奖的资格。你说说看，你听我这么说，你觉得这样很有道理吗？很有道理吗？啊，完全就是已经被扭曲了嘛。那这个从何凤山避居这个旧金山开始啊，他的儿子何曼德。跟何曼里啊，就持续的想为他平反呐、啊，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新市政啊。你知道没有新市政，你就没有办法平反呐、啊。你再怎么凹也是没有。那最后呢，到2015年这个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啊，以这个功过分离的原则啊，排除所有这个行政机关的反对意见，颁发了这个总统府褒扬令。给这个啊何凤山的家属，那这个其后的争议啊搁置不理哦，那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这个案子就能够这个尘埃落定？恐怕还是需要再观察的啦。好，我们这说完了这个啊这个何凤山的故事啊，另外还有几个啊，我刚刚也提到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山原千亩啊，那叫许内苏基哈啦，出姆苏基哈拉，这个山原千亩啊，他是一个蛮特立独行的外交官哦。他是学俄文的， 他曾经被判到满洲国的外交部去当外交官呢、啊，而且他娶了一个白俄的女子哦当太太呢，所以哦他当时候跟着苏联打交道很占便宜，他哦这个让日本啊以五分之一的价格从苏联手上买下中东路的股份，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让苏联啊都惦记着他这个人哦，但是呢当时候啊日本关东军啊对这个东北的人民啊非常残暴啊，这个看不下去的是三原千亩啊就从这个满洲国政府辞职回日本了。日本的外务省啊本来要派他到这个驻苏联啊莫斯科大使馆去，就苏联政府拒绝给他签证哦，因为他在满洲国啊对苏联啊利益有所损害，所以日本呢就只好派他到立陶宛的 Kovno 开一个领事馆哦，他就在这个哦这个1940年啊德国即将入侵哦苏联及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时候啊，他发了2000份签证给这个有意逃离迫害的立陶宛跟波兰犹太人哦，这些人有逃到日本，有到上海，有到苏联，顺利逃出升天啊。这个三原千亩这个事迹啊，在1984年被以色列承认啊，授予他国际艺人哦，就是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那2021年呢、啊，耶路撒冷市政府也把这个 Kiryat Yovan 这个一个社区的一个广场啊，以三原千亩来命名哦，而邀请他儿子来参加这个开幕式哦。那当时候的日本驻以色列大使啊 Kuji Tomita 也说啊，他对拥有三原千亩这样一个坚定的啊这个资深的同仁啊表达非常自豪啊。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市长啊 Moshe Leon 啊表示啊，耶路撒冷居民跟所有以色列人将永远感激这些国际艺人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啊。另外还有两位啊，葡萄牙外交官 Mendes 还有瑞典外交官 Wallenberg 哦，也是分别在二战期间救了上万名的犹太人哦。那这个 Mendes 哦 ，Aristide de Sousa Mendes 是哦，二次大战期间呢、啊，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总领事馆总领事哦。那个时候啊，他这个发了很多这个签证给法国的犹太人啊，让他们可以逃离这个纳粹的统治哦。但是也因为他发了这么多签证啊，跟这个当时候的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这个有违背他的旨意啊，所以啊就处分了他，先把他扣薪，后来又把他夺职了，就剥夺他的职务啊。最后啊他真的就是潦倒穷困的过完了一生啊，1954年过世了、哦、那20年后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被推翻，新的葡萄牙国会正式承认他的义举，然后呢1966年以色列政府授给这个 Mendes 啊国际艺人 Righteous Among Nations 的称号啊，表彰、哦、他的义行哦。所以呢其实哦这个 Mendes 哦他跟他的哥哥原来一直就是萨拉查这个独裁者萨拉查的支持者哦，所以他才可以担任这个总领事啊这种高官，但是他在人性最重要的时刻他能够忘了独裁者的小恩小惠，他说他接受了上帝的指引跟启示，依照心里对的方向去帮助这些犹太人，大量的违规发放签证，帮助这些人喜获新生，然后他被政府严格的惩处哦，潦倒而终啊，所以他是真正的哦英雄啊。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哦，瑞典的外交官华伦堡哦，他在拯救了匈牙利的犹太人，那时候他担任了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的一等秘书啊，他呢这个发放了大量的保护签护照给哦这个犹太人，认来把这些犹太人哦都把他们当作是瑞典国民啦哦，所以这个救了非常多的人。可是呢后来苏联红军反攻了哦东欧啊，包括把布达佩斯哦这地方 也攻下来，就把华伦堡啊以间谍的身份啊给逮捕，后来啊还把他给杀死了哦。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到1991年啊，苏联瓦解后啊，俄罗斯政府调查指出啊，华伦堡是在1947年在卢比扬卡监狱遭到处决哦。不论如何啊，这个华伦堡啊，他拯救了无数的匈牙利犹太人的故事啊，获得了世界各国赞扬跟肯定啊。那1963年11月26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颁发国际艺人奖给华伦堡啊，承认他对拯救匈牙利犹太人的巨大贡献，美国以色列也给他荣誉公民的身份哦。所以呢，犹太人啊，就是这样爱恨分明的民族，因为他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啊，所以呢，你在历史上不管你是犹太人的敌人还是他的救星，犹太人啊都会好好记住你好几千年，甚至写在经典里面告诉全世界后世的犹太人，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哦。包括今天我们在庆祝普尔节，普林会吃一种叫做哈曼奥斯内哈曼哈曼的耳朵这种饼干哦，就是要记住波斯帝国啊当初建议把犹太人全部杀光的宰相哈曼哦，所以要吃他的耳朵哦。那这个那时候啊，阻止了哈曼啊救了这些犹太人的波斯的犹太裔的皇后埃斯特以斯帖啊，拯救了犹太人，当然也是传颂千年呐、哦。至于其他帮助过犹太人，像波斯居鲁士大帝哦，他把这个犹太人从巴比伦跟亚述人的俘虏中放回啊，重建第二圣殿，就被以色列人当作救世主啊一样崇敬到今日哦。所以呢，你就想想啦，你想要当犹太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你都可以流芳万世，流传久远哦。好啦，这个就是啊我们讲的何凤山的故事了哦。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来信交流吧。好，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